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14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把4个安提法欧洲组织列为恐怖组织；
川普政府撤销阿拉斯加石油钻探限制，恢复数百万英亩开发；
美国宣布对台军售3.3亿美元，是川普重返白宫后首次；
中共粗鄙辱骂日本首相再升级，中日关系降至冰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国务院周四宣布，即日起将4个安提法组织列入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组织名单，从11月20号起将上述组织列为外国恐怖组织。这四个组织分别是德国的安提法东方组织、意大利的国际革命阵线、希腊的武装无产阶级正义和革命阶级自卫队。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这些无政府主义激进分子在美国和欧洲发动恐怖袭击，企图通过残暴的袭击破坏西方文明的根基。根据公告，安提法东方组织是一个总部位于德国的恐怖组织，蓄意使用铁锤袭击毫无防备的受害者。国际革命阵线是一个总部位于意大利的暴力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武装无产阶级正义是一个宣扬暴力的希腊无政府主义组织，誓言要对警察和国家基础设施发动武装冲突。革命阶级自卫队是希腊的一个暴力无政府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组织。国务卿卢比奥说，这是遵照川普总统根除安提法行动政治暴力运动的历史性承诺采取的行动，将继续利用一切可用手段保护美国免受这些反美、反资本主义和反基督教恐怖组织的侵害。
内政部周四宣布，已经发布一项最终规则，撤销拜登政府2024年对阿拉斯加国家石油储备区的开发限制，重新开放几百万英亩北极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钻探。内政部说，此举符合川普总统放宽国内石油和天然气开发限制的既定目标，能够释放大约2300万英亩储备区的能源潜力，降低美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内政部长伯格姆指出，撤销限制将创造北坡地区的就业机会，并强化能源安全，是符合常识的管理方式，使阿拉斯加和全国都受益。这个储备区于1923年由前总统哈丁设立，估计蕴藏87亿桶可开采原油，是否应该开放商业开发，近年来一直是党派之间争论的焦点。拜登政府于2024年基于环保考量，禁止在其中的1060万英亩的土地上发放油气租赁，并限制另外200多万英亩的开发。对此，环保团体荒野协会批评政府把最原始的自然景观交给大型石油企业，使阿拉斯加人的土地和未来受损。不过，当地部分原住民社区对放宽限制表示支持。北极伊努皮亚特之声认为，油气基础建设能够提高地方税收，改善医疗和教育服务。而且拜登政府2024年的规则是在缺乏与当地居民充分咨商的情况下制定的，因此这个团体曾经对此提起诉讼。位于储备区内的阿特萨克原住民村领袖则表示，新决定有助于社区自觉和文化延续。内政部说，撤销旧规则将减少监管负担，未来将按照2025年新规管理，内容将回归1977年的原始管理框架。最终规则预计11月17号刊登在联邦公报。
美国国务院周四宣布对台军售3.3亿美元，包含 F-16 战机和维修零部件等，是川普总统重返白宫之后的首次对台军售。五角大楼说，此案将有助台湾维持F-16 和 C-130 等机队的战备状态，提高应对威胁的能力。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说，诚挚感谢美国政府依据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的坚定承诺，延续对台军售常态化政策，进一步强化台美安全合作关系，并支持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和韧性，与民主伙伴共同维护区域稳定。中共几乎每天都派遣共机共舰扰台， 此次军售有助于台湾提升空防战备与应对中共灰色地带行动。此案已经知会美国国会，可望于一个月后正式生效。台湾持续强化防卫韧性，并预计在2026年使国防预算达到 GDP 的 3%， 2030年达到 5%。
中共驻大阪总领事薛健对日本首相发表斩首言论并引爆国际舆论后，中共当局不但无意缓和局势，反而加大威胁和辱骂音量，使本已紧张的中日关系再次降到冰点，也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广泛谴责。11月13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记者会上强硬批评高市早苗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日方收回所谓的恶劣言论，并警告后果自负。前一天，中共央视微信公众号“玉渊谈天”更是破口大骂，把高市早苗称为“搞市早苗”，甚至极其粗鄙地说：“莫非他脑袋被驴踢了？”更威胁，如果继续满嘴喷粪，将付出代价，再度引爆舆论哗然。此前，高市早苗7号在国会说，如果台湾遭到攻击，日本将面临存亡危机，可能行使集体自卫权。隔天，薛健在 X 平台转贴相关报道，并写下，对于擅自闯入的肮脏头颅，只能毫不犹豫地斩断。这番暴力威胁的战狼言论震惊了国际社会和日本朝野，引发舆论强烈谴责。随后，日本政府已经向中共当局提出严正抗议，日本朝野强烈谴责，呼吁把薛健驱逐出境。台湾外长林佳龙12号说，薛健的威胁性言论可能煽动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已经超越外交官应有的界限。这种粗鲁的行为如果处理不当，恐怕使局势大幅升级。针对高市早苗重申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表述，美国国务院对日本经济新闻说，美国致力于维持台海和平，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希望能在不带威胁的情况下，支持双方人民都能接受的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政府和拉美四国达成框架协议，减免咖啡等关税，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联邦政府在经历长达43天的停摆后恢复运作，川普政府已经制定分批支付薪水的计划，首批补发薪水将于周六发放，涵盖10月份的薪资。农业部也重新发放食品券福利金，受益人最快下周一前收到。请听报道。
随着美国政府在经历43天的停摆后开始重新运作，各联邦机构开始向员工补发薪水，首批补发的薪水将于周六到位。自10月1号开始的政府停摆已于周三晚上结束。据新闻网站 Semaphor 报道，他们查阅的一份备忘录显示，川普政府已经制定出一份计划，将一个机构一个机构的向几十万联邦雇员补发薪水。一名政府高级官员告诉 Semaphor，白宫已经督促各机构迅速、准确地支付款项，以免在政府关门期间没有薪水可领的联邦员工再不必要地等待更长时间。从周六开始，总务管理局和人事管理局将率先处理补发薪水问题，能源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退伍军人事务部、战争部军人和文职人员的薪资预计将在周日处理，教育部、国务院、内政部、交通部以及环境保护局、国家航空航天局、国家科学基金会、核管理委员会和社会安全局计划在下周一补发工资。上述所有机构补发的工资将涵盖10月1号到11月1号期间的薪水。这位高级官员说，由于各机构支付工资的时间安排不同，这些机构错过发放的11月份工资将不会在下一次发薪时支付，而是在未来某个发薪周期中补发。根据这份文件，另一批机构补发的工资将涵盖整个政府关门期间的工资。这些机构预计将在11月19号进行处理，包括农业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司法部、劳工部、财政部以及小企业管理局。另一方面， 农业部长罗林斯说，政府重新开放后，农业部从周三晚就开始工作，大多数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SNAP 受益人有望在下周一或之前收到11月份的福利金。他补充说，受益人何时能收到全额福利取决于他们居住的州。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川普政府周四说，美国已经和四个拉丁美洲国家达成贸易框架协议，以降低咖啡和香蕉等部分商品的关税。请听报道。
白宫周四宣布与阿根廷、萨尔瓦多、厄瓜多尔和危地马拉达成贸易协议。美国政府官员概述了与这四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协议。他们表示，这些协议将为某些在美国本土无法以充足数量生产的商品提供关税减免。作为初步框架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将对从阿根廷、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进口的商品维持 10% 的基准关税，对厄瓜多尔进口商品维持 15% 的关税。但该官员表示，框架协议将允许美国降低或取消某些特定商品的关税，如香蕉、咖啡、可可等。美国与阿根廷的协议还涉及牛肉生产商进入外国市场的问题。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预计这些协议将在未来两周内最终敲定并签署。在宣布这些框架协议达成之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在周三的一次采访中透露了相关消息。他称，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削减咖啡等进口商品关税的实质性措施，以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对记者表示，我们相信这些协议将有助于实现贸易平衡互惠，长期以来将降低赤字。川普本周也曾承诺降低咖啡价格。这种日常食品的价格今年在美国市场已经飙升了大约 20%。 自今年4月份川普首次宣布对各国全面征收解放日关税以来，香蕉的价格也已上涨了约 5%。 贝森特在周三的采访中表示，美国还将下调香蕉和其他水果的关税。这位财长当时还强调，政府希望这些措施能有助于非常快地降低价格，让美国人因负担基本生活用品而产生的压力能有所缓解。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民主党希望川普政府恢复对华出口 50% 规则。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1月14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调查曝光，中共 AI 企业靠四步骤借到他国获取英伟达尖端芯片；
中共黑客破解美国 AI 机器人发动网攻，全球首例；
国会新拨款法案包含严厉限制大麻产品。
BBC 向川普道歉，但是拒绝支付赔偿金。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华尔街日报周四发布最新调查，一家中国 AI 公司无限光年如何通过四个步骤借到他国获取被美国严格管制出口的英伟达尖端芯片。首先，由有中资背景的商业伙伴，其总部在硅谷的 Everest 科技公司购买大量英伟达芯片，而 Everest 母公司有1/3股权是由中国浪潮科技公司持有。美国2023年已经将浪潮列入国安贸易黑名单。根据法规，英伟达不能与浪潮或其被列入黑名单的子公司开展业务，但规定并不涵盖像 Everest 这样的浪潮美国子公司。第二步是Everest 在2024年年中开始与印尼电信供应商 IOH 的云计算业务部门洽谈业务。该印尼公司以$1亿价格从 Everest 购买了32台英伟达 GB200 服务器机架，这批芯片数量约为2300枚。 第三步是 Everest 在帮助印尼公司牵线，将这些英伟达服务器卖给总部位于上海的 AI 初创公司无限光年。其创办人戚远在上海复旦大学领导一个 AI 研究所。第四步是在借道第三国为中国 AI 进行测试和研发。知情人士说，截至十月，这些英伟达服务器已经交付并正在安装中。这些服务器将帮助无限光年训练用于金融应用和药物研发等科学研究的 AI。 熟悉美国出口管制规定的律师说，只要这家中国公司不利用这些芯片帮助中共发展军事情报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属于合规范围。但一些美国前任和现任国安官员指出，美国应审查这类交易，因为中国公司即使目前只有商业项目，也可能通过中共军民融合战略帮助发展军事。目前硅谷的 Everest 公司尚未回应，英伟达发言人则说，公司的合规团队会在合作伙伴收到英伟达产品之前对其进行评估和批准。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部门的一位发言人对此不予置评。
美国 Anthropic 科技公司周四发文说，中共黑客劫持他们的 AI 机器人 Claude 的编码工具，攻击了大约30家包括科技公司、金融机构、化工制造商和政府机构等全球组织，并有4起成功入侵。 Anthropic 警告，这是有记录以来首例外国政府利用 AI 进行自动化网络攻击的行动。9月中旬， Anthropic 首次发现异常活动，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封锁了多个恶意账户，向目标机构发出警报，并把调查结果报告给政府部门。 Anthropic 指出，攻击者发动了一场高度精密的间谍行动，前所未有的利用 AI 智能体的能力，不只是当顾问，更直接执行网攻。攻击者首先诱导 Cloud 误以为自己在替合法公司做网安防御，再把恶意请求拆成小任务以避开安全机制，成功绕过安全防护后， Cloud 被指示进行原本被禁止的操作，比如扫描系统、查找高价值资料库、撰写漏洞利用程序。攻击者还要求 Cloud 收集用户名和密码以存取敏感资料，并在行动后提交包含凭证、后门和被入侵系统的总结报告。 Anthropic 指出， AI 每秒钟发出几千个请求，这种攻击速度对于人类黑客来说根本无法企及。如果 AI 机器人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将大幅增加大规模网络攻击，将大幅增加大规模网络攻击的可能性。网络安全专家对这起事件表达异常担忧，并警告说，这可能仅仅是个开始。
川普总统周三签署了参众两院通过的拨款法案，其中一个条款将大幅重新定义大麻，实际上禁止了几乎所有的大麻产品。该禁令将在法案签署一年之后，也就是2026年年底前生效，大麻行业仍有一年的缓冲期。2018年通过的农业法案将甘种 Delta 9四氢大麻酚含量低于 0.3% 的大麻产品合法化，也因此打开了 Delta 8四氢大麻酚、四氢大麻酸等其他含大麻素产品的市场。川普这次签署的新法案将大麻定义改为计算成品中四氢大麻酚的总含量，并严格限制上限为 0.4 毫克。这个新标准等于直接禁止了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大麻衍生饮料、食品、电子烟和花草产品。行业人士指出，即使是非致幻的 CBD 产品，也有超过 90% 的产品会因为含有微量四氢大麻酚而超出新上限。新联邦规定还将推翻近20几个州已有的较宽松大麻法规，例如明尼苏达州目前允许每份3毫克的四氢大麻酚，肯塔基州允许饮料含5毫克，乔治亚州更允许含10毫克，都远远超出了新的联邦法规所规定的上限。
英国广播公司 BBC 因为在纪录片中进行误导性剪辑，拼接了川普总统的演讲内容，周四向川普道歉，表示不会再播出这个节目，但拒绝支付赔偿金。 BBC 发言人说， BBC 律师已经对川普总统的法律团队发出的信函进行了书面回应。 BBC 主席萨米尔沙阿 也亲自单独写信给白宫，向川普总统明确表示，对节目中播出的总统2021年1月6号演讲内容进行剪辑一事深表歉意。此前，川普律师写信给 BBC， 并警告说，除非撤回相关报道进行道歉，并对川普总统造成的损害进行适当赔偿，否则将面临$10亿的赔偿诉讼。川普律师说， BBC 的这种剪辑是诽谤性的假新闻，并已经违反佛罗里达州诽谤法。不过 BBC 发言人说，我们强烈反对构成诽谤的指控。 BBC 此前已经公开承认这是一个判断错误，两位总裁和新闻主管也已经引咎辞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民主党希望川普政府恢复对华出口的50%规则，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周四发布的消息，特斯拉正在召回大约10,500台 Powerwall 2， 这是一款用于家庭的备用电池。通知说，某些 Powerwall 2系统中的锂离子电池单元可能导致设备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停止工作，这可能导致过热，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导致冒烟或起火，并可能因火灾和烧伤危险而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虽然特斯拉把问题归咎于协力厂商的电池单元缺陷，但并没有指明供应商。特斯拉公司的网站上说，所有受影响的设备都将免费为客户更换。
亿万富豪贝佐斯创办的太空公司蓝色起源研制的巨型火箭周四从佛罗里达州升空，执行首次收费任务，将两颗 NASA 卫星送往火星，还首次成功回收可重复利用的推进器。这枚强大的两节式火箭自一月首飞后的第二次发射，加上推进器成功着陆，对蓝色起源而言是关键的里程碑，使其在与科技业亿万富豪马斯克领导称霸全球火箭发射市场的 SpaceX 较量时有更为平等的竞争基础。马斯克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恭喜贝佐斯和蓝色起源团队。
谷歌公司周四表示，在提起诉讼后的24小时内，成功捣毁一个利用大规模短信网络钓鱼活动的外国网络犯罪集团。这个集团被称为短信钓鱼三巨头之一，使用名为灯塔的钓鱼工具包，通过伪造短信生成攻击链接，诱导受害者进入冒牌网站窃取敏感资讯。谷歌总法律顾问普拉多说，关闭 Lighthouse 的运营对所有人都是好事，我们将继续追究恶意诈骗者的责任。谷歌提供了据说是由这个组织的头目在 Telegram 发布的消息，显示他们因为恶意投诉导致服务器被封锁，并说重新开放的日期将另行公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商务部宣布暂停一年实施对中共企业附属机构的50%规则后，周三，民主党多名参议员写信给川普政府，要求立即恢复出口管制。此事凸显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中的敏感交换，也再次反映国会两党在科技安全上的共同立场。请听报道。
以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为首的民主党高层参议员周三联名致信川普政府，呼吁立即恢复实施对中共出口管制的50%规则，大陆称其为穿透性规则。该规则禁止向黑名单上公司持股50%以上的附属实体出口货物。暂停该管制规则是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中的一项关键条款。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周一在联邦公报上发布公告，美方将从2025年11月10号起暂停实施一年名为扩大最终用户控制范围，以涵盖某些列入名单的实体附属公司的临时最终规则。据路透社报道，民主党参议员在信中强调， 推迟实施这项规定，将使美国开发的先进计算技术面临风险，进而助长中国的议程。参议员们警告，为期一年的暂停重新开启了一个漏洞，并给予被列入黑名单的外国公司附属机构一年的机会，以进行重组，从而规避这一规则。川普政府将这次贸易描述为一项战术性让步，以换取中方同意推迟一年实施对稀土矿物出口的扩大限制。这为依赖中国稀土的美国工业争取到了一年的黄金窗口期，来加速分散供应链。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中方还承诺在芬太尼问题上恢复合作，并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川普政府强调，附属机构规则只是被暂停一年，并没有被撤销。这证明该规则仍是美国手中极具价值的战略杠杆。暂停期将于2026年11月初结束。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明确指出，在明年延期结束后 ,50% 附属公司规则将进入第二阶段，自动恢复。议员们周三的联名信由包括参院少数党领袖舒默、罗恩·怀登、伊丽莎白·沃伦等多位重量级民主党人共同签署。虽然国会两党对于政策实施的策略和时机有分歧，但这再次凸显双方对抗中共技术野心的共识。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自从我们给大家推荐有机纯酿醋以后，收到不少正面反馈。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一位69岁患有川崎氏症的老先生，他在35岁的时候开始发病，因为当时的医疗水平有限，还不知道是什么病，所以在他35岁发病后，开始装了他人生的第一支支架。陆续到60岁的时候，他已经装了四支支架和做过两次心血管手术。
大家知道，川崎氏症是一种病毒攻击血液，血管在处于发炎状态下会造成心肌梗塞。所以老先生说，他走路十分钟路程就会感觉心脏像被许多针刺了一样不舒服。在得知洛神花酵醋可以帮助川崎病症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喝这款有机纯酿醋。结果一个月后，他过来回购并分享他的状况。现在走路半个小时，身体也没有不适的症状，他很开心，会继续喝。
美好生活小铺为大家引进了这款健康又美味的纯酿醋，目前有四种口味：洛神花、香檬、梅子和老姜，每一种都有独特的风味，非常适合全家人天天饮用。
欢迎大家来美好生活小铺品尝，咨询电话是510-850-8680。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